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台湾朋友还是讲说，大康呢，你旁观者清，从第三者的角度你说说这马英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今天呢那就说说啊，尽管呢这事儿呢我认为有点茶壶里的风暴，但还是把它说说，大家关心吧。另外说到这场美以示好行动，这小打小闹现在是愈演愈烈，又碰了一次。那这次打的还是挺猛的。那美国媒体 Axios 据说那个记者拉维德他能通天，他有川普的私人电话，他跟白宫内部的人都很熟。哎，他给公布了一个美版的协议内容，昨天是伊朗版的，那现在这美版的和那个有多大差别呢？一会儿咱们给比较一下。那下边就是这个问题，川普为什么不签字呢？一会儿看看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分析一下。说两条中国的社会新闻。最近呢，我对什么习近平啊，什么里边军队又搞了个26条，我看见这东西就头疼啊！我认为天天老在那围着习近平说什么也没啥新闻呢，所以说呢，咱把那事儿先放放，说点社会新闻。首先，第一，中国央行开始催银行放贷，为什么？没人借钱。那问题是你催银行放贷，也就是不符合条件的，你们差不多也放吧，就能把钱贷出去吗？一会儿咱们说说啊，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独家。另外下一条呢，有点明白了。前一阵儿说到户籍参保放松，啊，你就是河北的，在北京，你可以参加社保，可以享受社保。原来我们第一反应，哎，这是有点变相的松动了原来那个万恶的户籍制度。当时照着那个方向，我们分析了一下。后来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发现当时那箭头有点指错方向了。他哪是想放松什么户籍制度啊，是因为63到66整个这个可怕的婴儿潮集体大退休海啸扑面而来，多少人？1亿多，一人3000块，什么概念？您一会儿算算，这家伙这得多少钱呢？这钱是很多的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讲情况啊，他是为了应对这个，这么多人突然加入了原来是交社保的，现在突然加入到了领社保的行列，他有点扛不住了，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来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马英九，这马英九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不从头到尾给大家说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发展和过往。最新呢，赵少康采访金普聪的第二个访问，我到现在还没看完呢，断断续续听那么几耳朵。说我目前的观感，首先第一，马英九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了，可能呢程度没有到失智那么严重，没有到糊涂那么严重，但是已经和以往的形象和大家公众的认知已经有了较大的差距。不知道的一看这人出来，哎，怎么着？哎，大家都会很错愕，很吃惊，已经有了较大的落差，还没到糊涂的地步，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出于各种原因，人们对马英九就采取了物理隔离，目的就是不让世人知道马英九的真实的情况。都什么原因呢？首先，第一波人，对这些亲中人士，马英九是两岸的一面旗帜，马习会等等，他是最高级别，国民党就出了这么一个总统，有象征意义。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亲中人士的一面大旗。那现在傻了糊涂了，你这东西这不能跟外国人讲啊，把这都包起来，这是第一。第二，对国民党来说，哎，前几天他还是两岸关系的现在的代理人，第一任代理人不连爷爷吗？连战啊，连战完了以后，现在就马英九。 你看中共高层也认可两次马习会，而且呢在围绕着马英九下面下边的肖旭岑呢等等都有现成成熟的渠道都能够通天，王沪宁啊什么宋涛啊他们说见就见，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国民党来说这是个通的一条渠道，那当然不能把这事儿嚷嚷出去，这就断了。第三来讲，对家人来说，这里边有马英九的个人形象，同时也有面子问题。原来风流倜傥那么一个人，对吧？突然现在啊，傻乎乎的，确实看起来让人有点小诧异，那有点丢人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就别让外边知道。第四呢，就下边这帮人，什么萧啊、王这帮人。保住马英九的形象，保住这个基金会，就是保住了他们的饭碗，继续吃香喝辣，吃这碗舔共饭。那我不能把马英九这事儿跟大家一知道，那这基金会就散摊子了，那我们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说呢，有这么几波人，所以说对亲共人士，对蓝营来说啊，对什么国民党，对家人，包括对手下这帮人，等于是大家合谋对马英九进行了事实上的社会隔离，不让他头脑退化的事情公布于社会，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把他给控制起来了。这就是前一阵发生的这些问题啊。那到现在呢，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呢，马英九没到那个程度，他上演了一次突围。就原来在总统府的一个随扈啊，后来也跟着他到了基金会，退休以后到基金会他一直用他嘛，结果呢跟底下那帮人格格不入，被人开了。那马英九平时家里修个锁修个马桶啊修个什么的还都愿意让他来，结果有一天电脑坏了把人给喊来了，人家给修好了以后告诉他，总统我已经不在您这儿干了，我已经走了，走了好长时间了。马英九就晕了，哎，不对，我怎么不知道你走了，这怎么回事？哎，这才把这件事给点破，马上就你去找金溥聪，找那个什么高华柱，咱们几个人聊聊这事儿吧。然后就是这个人出去把金溥聪他们都找到一起，大家到楼底下的小饭馆啊，秘密的开了四个人开一个会，然后决定咱们要把这事儿给夺回来。所以说马英九本人他没到那个程度，对这种物理隔绝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反击，这个呢他不听话，这是一个原因了。第二呢，国民党这边现在有了新一代代理人了，政协会人家都见面了，那个肖旭岑呢带着原有渠道已经转投新主，服务于郑丽文了，那对马英九那边的隔离也就有所松动，他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也是给了马英九一次机会。说到第三个原因，金溥聪这个人是真够朋友，这大概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人来救这个被隔绝的马英九的，再找另外一个人都没有。还是那句话啊，人生得一个这样的朋友，死而无憾。说到马英九这个人不沾锅啊，比较龟毛啊，这跟谁都撇得很清，我就不知道他怎么交到了这么一个死心塌地的死党，最后来帮他，除了这个人就没有了。当然你说金溥聪呢，金溥聪是哥们义气，当然呢也有背后代表本土派，这里边有卢秀燕、侯友宜，所有这些人打击亲共派的这个背景，因为这里边牵扯到那个主要的渠道萧旭岑，把他给打掉的话，就打掉了郑丽文和中共最大的这个连接管道。当然是有这个目的了，但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帮马英九来达成他的愿望。我不能让人给控制了啊，这个真够哥们儿啊，这一点是没得说了。这就是前一阵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下边咱们说说后续。那下边所谓的大戏，有朋友讲吗？别老说伊朗这点事儿了，我们都关注这场大戏，那下边还能有啥大戏啊？无非呢就是马英九的一个自清的行动，你得还我自己的清白。什么清白？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中共通过台商给国民党钱，给这些亲共人士钱，马英九自己呢不知情可能是真的，但是底下人拿对岸的钱， 这是惯例，不光是他这个基金会，其他的国民党渠道都他妈一样，都拿对岸的钱，这是没得说的。说到这种事儿，眼下这风声，赖清德是一定要抓的，那马英九下边一定要证明你们干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和我无关，我不知道你们瞒着我干的，偷着拿人钱什么的。你要说普通的人给点小钱儿，对吧，像柯文哲那种的，那还不是特别要命，你拿对岸的钱这还得了？这个为什么要拍照留念？这个性质是很严重的。所以说你作为当事人，他脑子又没有完全糊涂，这事当然很可怕，换作你我，你也不能答应，这事必须得说清楚。而底下那些拿钱的人呢，现在被抓住了，被人拍照了吗？那当然他们一定要把这些责任都推给马英九。所以说下边的法律战主要就围绕在这个方面，马英九清白，那帮人呢就是你，你糊涂了，你忘了当时你都是答应的，咱们就看这件事儿法院最后怎么说了。那说到眼下的这件事儿呢，咱们简单总结，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隔离的这么一个可怜的马英九，看到了一个够朋友的金普聪，这两天又看到了一个爱蹭各种热度的不甘寂寞的赵少康，也看到了这个亲共群体暗黑的真实的样貌，都拿钱，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啊，整个台湾内部的渗透，这是若隐若现，看的是比较明白的。那下边呢，在这之后，那萧旭岑这个人能不能还继续作为国共之间勾连的主渠道呢？这个大家要观察，已经暴露了，那你下一步中共还怎么跟他打交道，国民党还怎么用他呢？这个我们再关注啊。另外呢，这不是出了这件事儿，那边那个叫尹乃菁的立刻就辞职了，看到啊，最近忙这事儿的大家都有点紧张感。那郑丽文这个所谓第三代的代理人，连战、马英九，你现在轮着你了，你还是吗？你还有这个意义吗？现在不知道。另外下一步，随着这法院打官司，国民党舔共的这个黑幕有可能进一步的曝光啊，当然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那帮人都挺贼的啊，不好抓啊。但不管怎么说，整个这个事件，马英九呢下一步那已经暴露了，到现在啊还说啊你不能凌迟他啊，要还他一个人格的尊严，到现在这事儿都公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原来你们一直瞒着的这些事儿现在全社会都知道了，这已经无所谓了。马英九以后就颐养天年，干干净净的，哎，和这几个老朋友一块吃吃喝喝，运动运动，挺好的，以后就这样。那下一步对国民党的舔共的这些渠道，拿钱的这些渠道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对下边的选举也会有一定的冲击，充其量就是这么大个事儿。你说他多大的个事儿呢？因为马英九那个人原来光鲜亮丽，形象尽管执政不行，但这个人的清廉，这个人的各方面的形象，当然后来舔共的那个嘴脸，他就相信习近平那个，哎，这确实是这令人扼腕叹息了。但是你说最后落到这帮宵小的手里，最后被人给控制了，甚至连家人都参与了这样的控制，到了这么一个结局，确实也是令人叹息了。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很有意思。它有一个现代周刊啊，它里边的有一个记者呢给爆了高市早苗的一个料。在结束了澳大利亚的访问之后啊，在飞机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这个呢应该是比较反映高市早苗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高市呢是平时非常勤政啊，他是非常忙，在办公室里尽管他不怎么爱出门，没有应酬，也不跟大家一块喝酒一块聊天，他没这毛病，天天在官邸里就忙不完的办公，非常辛苦，他也不爱出访。那这次呢就利用黄金周，按说大家都休假，他抓紧时间去了一趟越南和澳大利亚。结果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他坐的专机 是由航空自卫队来负责运营的。当然呢，在上边呢，就有航空自卫队的一些人就扮演那些服务员、乘务员来担当这方面的工作。他的专机是这样，结果负责接待高师的呢，人家还专门选了一位女性的自卫官。结果这人呢，也是为了啊放松嘛，缓和气氛，没话瞎搭个话，笑着就问高师说：“首相，您在澳大利亚看见考拉了吗？就那小熊。”结果没想到高师一听这就急了，突然就暴怒说：“你刚才说什么？我又不是去玩的！”大声斥责。结果这位女性的自卫官被这我是逗你一乐，我看你挺紧张的，在那一直忙搭个话，怎么到这程度？一下吓了一跳，赶快低头道歉啊，没完没了。结果高氏呢怒气未消，一想这事儿他就生气。结果等专机降到羽田机场的时候，情绪依然不好，因为从这件事一转折，周围的人当时剩下的行程都战战兢兢，都怕惹他。结果回去以后呢，那高氏他可能就忘了这事儿了。哎，航空自卫队那帮高层琢磨着这事儿不能再让首相看见他了，结果就把这位女性自卫官调离到别的什么专机去服务了，你就别给首相服务了，就出现了这么个事儿。当然呢，你说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这事儿爆出来以后，首相府也没有澄清啊，相关人员呢也没有对这事儿啊批驳辟谣，也都没有了。但是那这事儿他也没干什么，我这低头正看文件，这你突然跟我来这么一句，干嘛呢？你以为我现在天天玩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呢，他那个较劲啊，他那个专注于工作，他那种撒气儿的那个气场，那个性格溢于言表啊。所以说这个人不好打交道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泽连斯基到了瑞典跟人家签约了，将接收第一批16架鹰狮战斗机，这批战斗机呢还带着流星空对空导弹。泽连斯基在签约现场就讲，我们将购买全部150架的鹰狮战机，我们有的是钱，这不是批了个900亿吗，我们有钱能给。特别是不光是战机，我们要的是那个流星导弹，能打100公里到200公里的目标。这是打什么呢？打俄罗斯的战机，因为俄罗斯战机呢就走到乌克兰边境，他不敢往里走，他就扔那个滑翔弹，那滑翔弹自己能搞好几十公里。哎，乌克兰这边饱受其苦，那东西很大，又自己长翅膀能飞，那现在你来我的飞机上来100公里之外你就下来了，你还跟我使什么滑翔弹？所以说这件事呢也是一个啊一个大的帮助。瑞典啊够意思。那下边说说俄罗斯忙什么呢？俄罗斯议会呢5月26号通过了一项法律，说俄罗斯中央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的员工可以携带武器。干什么呢？因为呢在金融系统周围啊，央行等等这些重要的金融部门都部署了无人机防御系统，员工都可以带枪来抵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除了银行，大型的俄罗斯私人企业也买自己的防御武器。其中有一个商业团体的负责人直接找普京讲，说大家呢私人企业已经准备好出资买重型的武器和电子系统来抵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或这个普京签法律啊，这些公司的保安都要用什么自动步枪什么的等等，他都批了，全民皆兵，准备打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呢？你这都是莫斯科呀，这都是列宁格勒，你至于的吗？主要是这无人机渗透现在太厉害了，没办法，只能冒险采取这种全民皆兵的抵抗方式。把它给打成这样了，你这个你说厉害不厉害？ 那现在这不是讲吗，整个今年的2026年的无人机乌克兰的生产800万，去年400，去年400-500万，今年要到800万，什么概念，是俄罗斯的两倍以上。好家伙，现在无人机这是无孔不入，现在整个俄罗斯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现在银行各方面啊都抱着枪上班去，一旦无人机来了，爬窗户那儿都得打无人机，现在把日子给过成这样。来吧，咱们下边聊聊古巴。古巴出事了，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一艘俄罗斯邮轮叫 Universal 号，宇宙号，拉着 24.2 万桶的柴油前往古巴。结果那不是美国在那儿封锁着吗，之前的那个让进了，后边那就不让进了，等于这条宇宙号没辙，在那儿等了很长的时间还是不让进，现在没办法，他自己没有补给了，他掉头了走了。我这对眼巴巴指望着这批燃油的古巴人那望眼欲穿啊，到这儿那完了，心里哇凉哇凉，当地库存已经彻底耗尽，首都的电力供应每天就剩两个小时了，黑市的燃油价格现在美国一加仑多少钱啊？4-5块钱吧，4-5块美金，在古巴40美金，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飘了一个多月就在那儿等着，就是不让过去啊！最后人家实在坚持不住了，最后走了。同时有一艘中资船也是同样的情况，当然两边没有并排，也是拉着别的补给，也在那儿憋着，也在那儿等着，最后也突不破，最后也同样掉头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古巴就彻底陷入到了绝望。今天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古巴。大家老说这个，老知道有卡斯特罗呀，哈瓦那呀等等。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国家的样貌。这国家可不小，它将近11万平方公里呢。1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新西兰的40%，它比韩国大，您信吗？就这么一个岛国，面积大于韩国。比中国浙江省略大一点儿，11万平方公里啊。它呢是有相当大，大概将近40%的森林地带，热带雨林地带，但是还有很多的平地啊，雨林地区并不是它国家的主要的样貌，这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那边还不是特别一样。但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它平地耕地是很多的。但因为社会主义嘛，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一改革大家都吃上饭了。那原来呢真吃不上饭，为什么？社会主义嘛，就那个大锅饭嘛，就这点玩意儿。结果古巴守着，那他扔什么长什么呀，就吃不上饭，80%的粮食需要进口。挺肥沃的土地，有热带的农业条件，但是就因为搞社会主义，就因为共产党啊，整个呢粮食都需要进口。1100万人，那你说咱们整这么多人啊，这岛不小啊，不到我们新西兰的一半，我们新西兰全国大概550万人，他那儿呢好不到一半，整了1000多万。他什么概念呢？原来刚解放的时候，就是他卡斯特罗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他大概就有700万人。后来这不是有了疫苗啊，有了什么卫生条件有所提高，在家没事待着干嘛，生孩子玩呗。最后呢现在搞到了1100万人，人口严格讲是挺多的啊。那打不打呀？美国这不是陈兵尼米兹什么的都在那摆着呢吗？我今天呢和 AI 我们讨论了一下啊，他认为呢美国军事上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占领古巴这将是一场噩梦。历届美国总统都知道这是脖子后边长的一颗毒疮，都想把它给拔了，但实在是没法弄。首先呢这个整个国际秩序，那你在国际上你怎么弄啊？一大国事你编了好多理由 啊，什么他对美国国家威胁了，那劳尔卡斯特罗杀过美国人了，你甭管找什么理由吧，但你开大兵过去把人给平了，这事儿在国际上这不是一场合法的战争，特别是整个拉美这一部分那就要炸了。拉美这边呢，那现在你不是要整理西半球吗？那拉美一看啊，不听你的你就办我们，那以后都躲你远点，所以说他整个那个局要破。再加上呢，可怕的难民潮，一旦打起来，那大量的古巴难民，别忘了离迈阿密才多远啊，开着小渔船这就去了，所以说美国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是非常难受的。而且呢，这个确实没啥性价比，古巴啥都没有，除了难民之外还真的就没别的东西。你说谁穿着好鞋跑这儿踩这臭狗屎了呀？你弄了它干嘛？就跟打朝鲜一样，你把它弄下来干什么呢？那儿有两三千万人你还得养着，弄不好到处还都是游击队躲在林子里跟你天天打枪，你惹这事儿干嘛呢？所以说呢，判断呢，基本上军事上要干肯定行，但在战略上将是一场灾难。赢了一场小小的战争，输掉了一大片的政治资本，而且后边的事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善后，你根本就解决不了。那后边呢，你这么多年的革命教育，那里边250一根筋的人多了去了，真跟你拼呐。所以说那谁知道川普愿意捅完这马蜂窝，看那个马蜂窝小再捅捅去吧，祝你好运啊，你愿意去你就去。下边说说美国的新闻。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的 GDP 大概才 1.6%， 原来说多少来着，是 2%， 结果下调了 0.4%， 反映了投资和消费者支出的调降，包括就业啊，说前两个月把数说的也挺高，后来都大幅度的调降。你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这个啊，每次做节目都给大家留着这个余地呢。另外一个数据呢，随着收入增长放缓，物价太高，美国消费者在四月份开始明显的动用储蓄来维持支出了。四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降到了 2.6%， 比三月份的 3.6% 整整跌了一个百分点，这可是大事儿。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了，高物价让美国人的口袋越来越空。去年年底都跟大家讲过，当去年那个关税开始实行的时候，因为11月份有感恩节，12月份有圣诞节啊，当时呢商家都在打折啊，都在清库存，那时候物价不显，一转到今年的1月份没节了，就开始现原形，大家看到了吗？确实没辙了，美国的储蓄率已经降到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储蓄率 2.6%， 这对一个国家来讲，那真不存钱，那也够要命的。中国的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您知道是多少吗？是 35%， 中国人是真存钱，真不花。所以说美国那帮是月光族，是真花钱，那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最新的通胀这数出来了，经济分析局啊公布了四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个那个物价指数那 CPI 还不一样，这是个人支出叫 PCE。 然后这是我看啊，比上个月呢上涨了 0.4 个百分点，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3.8%。 大家说 3.8 也不多呀，还是那句话，那你说拜登为什么让人给选下去啊？啊，一个是搞那个什么啊，什么变性啊什么的让人讨厌，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啊，那么努力压通胀，最后到那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糟糕的印象。那现在什么情况？在拜登那时候的基础上又涨了3.8%，您就品这事儿厉害不厉害。核心 PCE 就是除去能源和食品上涨了 3.3%， 比上个月高，环比涨了 0.2%、啊、这情况是很严重啊。 我看啊，咱们有这么一个统计啊，现在呢整个的形势是这样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说那个 CPI 3.8 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三年来的最高。个人消费支出就刚才说的 PCE 3.8 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三年最高。然后 PPI 就那个批发价生产价格指数6%是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别忘了这个和真实的商品物价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滞后期，马上人们在货架上就会见到这个6%啊，就这么简单。然后服务业的通胀率是 3.4 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住房通胀率是 3.3 2025年9月以来最高，能源通胀 17.9% 涨了这么多，2022年9月以来最高，汽油的通胀率是 28.4% 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美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通胀都在加速的上升，这就是目前啊，这碰上这么一汇管经济的啊，这就是目前美国的现状，这还都是他官方的数据。来，下边说说今天美国媒体都炒什么呢？美国财政部真的是设计了一个250的美元的纪念钞，带着川普头像的。美国今年250吗？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哎，要发一个川普的钞票。他问题是，美国的法律目前不允许还活着的人出现在纸币上，而且这250美元没有整有零的，没这么一档钞票，这个要经过国会的授权和批准啊，这个是必须的。之前有一个川普呢，在100美元上他搞了一个签字版，那个没辙了，那他愿意签个字吗？那个都已经印刷了啊，都已经开始准备发行了啊，他要搞这250，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首先违法，美国法典第31卷第514条明确规定，美国货币、证券和邮票上不得出现任何在世人物的肖像，这是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1866年就开始实行了。那你要搞这事儿怎么办？那就得国会立法修改法律。那眼看着七月份就国庆了，那现在这都五月底了，肯定是来不及了嘛。所以说国会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那贝森特今天也拿着这个比划着，我们会依法办事，但是能让川普如愿吗？可能就会搞一个纪念券或者叫纪念币，它就不是一个正式的货币了，不是一个流通性的那种货币，哎，就搞这么一个边缘的吧。就算是一个纪念币或者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弄。但是呢，首先啊，他现在想搞这个东西，那肯定是违法违宪啊。这件事儿呢，我估计他也做不成。咱们就看最终啊，这个人膨胀现在已经到了多好的个名声是怎么着啊？您真是啊，千古永流传。好家伙，真的要把自己的烙印印在机场上、大街上，什么各方面都是你。将来让人家大扫除的时候你不难堪吗？所以说这个啊，哎，这真是。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又碰了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打了一次。分了几个回合啊。第一个回合，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半夜 ,12:35对四艘试图强行通过海峡的船只关了应答器，就黑着就往外硬闯，实施了警告性的射击。你没有申请啊，愣冲可不行啊，直接管。那这四条船一看就没戏了，就往回跑。那美国中央司令部一看，你这是干嘛呢？对这个商业航运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们就立刻发动了空袭。美国立刻就打，美国击落了4架伊朗的攻击式无人机， 另外呢，在阿巴斯港附近，它有一个无人机的发射场，正准备发射第五架直升飞那个无人机的时候，美军导弹就来了，把它给摧毁了。美国动手了，为什么？你因为你这个对航运、对美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所以说我有权把你给办了。那是伊朗先开的枪，美国呢立刻就出手击落了这么多架无人机，打了他一个基地。那这事儿伊朗能完吗？在两个小时之后上演第二个回合，发动报复，发射了导弹向美军的一个空军基地射去，射到哪儿他自己没说，他说呢向锁定的一个美军袭击的源头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的谁？那那边很快就有答案了，科威特拉响了全国性的防空警报，凌晨5:22就来了。哦，这已经多少天了没拉警报，这来了个全国性的，结果全力拦截敌人的导弹和无人机。很多民众在夜里被警报惊醒，拿着手机就跑到外边拍，确实看到了在空中剧烈的爆炸。为什么？导弹来那边拦，在空中撞在一起，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确实有啊，确实有。然后呢，这个就昨天晚上啊，整夜里12:30一直到早晨不到6点，就进行了这么几个回合的激烈的交锋，烈度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现在这个有点摁不住了，现在有点控制不住了啊！你现在开始，黎巴嫩那边那以色列是没完啊，像那个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的重要城市纳巴泰发出了大规模的撤离令。原来河这边就是靠以色列的这边作为缓冲区，现在河那边也不行，走。然后对整个地区的民防中心、医院周边设施发动了猛烈的空袭，真狠啊！他当时联合国在黎巴嫩那儿还有联合国部队呢嘛，结果他们记录了高达91次的空袭事件，这是这继停火以来当夜发生的最高纪录。那白天就照啊，结果把当地的公立医院等等的什么的都给炸了。以色列也承认，我们的地面部队已经越过了原来画的那条黄线，深入到了黎巴嫩内部，猛烈的进行进攻开打。所以说这就是眼下的最新进展，这个停火现在已经是有点摇摇欲坠，有点捂不住了。那下边说是谈判，咱们先说美国方面，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白宫已经确认了和伊朗他们签了一个联合备忘录的草案，两边的谈判代表是签字了，但是在等待川普总统的最终批准。主要内容白宫呢就说了几条，60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呢在30天内清水雷，承诺不搞核武器啊，就昨天我们说的伊朗版那个，这都有啊，这都有。然后作为美国讨论缓解他一部分制裁，这是白宫版的啊，他说的很简单，川普不签，表示呢他现在并不着急。Axios 挖了一些幕后，有一位白宫官员对记者表示说，协议条款呢礼拜二就签了，就搞成一致了，双方呢各自找各自的最高层啊，来等待批准，礼拜二就搞完了。美国官员讲呢，说伊朗人后来返回，说他们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准备签署。但记者呢又问伊朗那边，那边呢不予证实。美国这边呢就向川普汇报了最终协议的细节，但川普呢并没有立即批准。川普已经向巴基斯坦转达，我需要花几天时间来考虑一下，这是目前的情况。 Axios 报道是因为伊朗那边二哈最高领袖他到现在也没有批准，为什么现在川普不签字呢？ 是川普在等你先签字，你要签了字我这边就签，你还没签呢我傻乎乎先签了，这就成什么了。所以说这也是川普最终没有同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他们的分析。 NBC 呢也讲，他也一个高级官员讲了解谈判内情的，说这事儿三天前在多哈都已经谈妥了，结果现在呢大家在玩鸡和蛋的游戏。这什么意思呢？先有鸡啊还是先有蛋呢？那到底是你先签还是我先签？那俩人现在在玩这个。这位官员讲，这种延误非常的令人沮丧，那大伙辛辛苦苦谈完的，结果现在你俩大头啊玩这个。那 Axios 呢就报道了整个美国版的他们认为的这次协议的内容，我快速的也给大家说说啊。首先第一条，停火将通过一份谅解备忘录予以延长啊，说不说都行。然后确立一个60天的窗口期，启动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这跟伊朗那都一样啊。然后美国海军根据商业航运恢复的程度，解除幅度和海上自由航行的流量增加相匹配。什么意思呢？就是两边同时解啊，你那边霍尔木兹海峡松了，我这边封锁就解除啊，我解除多少取决于你在那边放多少，它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五条，伊朗承诺不寻求制造核武器啊，伊朗版也有。然后双方承诺60天期限内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磋商，伊朗版也有。然后说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及解除被冻结资金事宜，伊朗版也有。然后呢这里边讲啊，备忘录还包括一个机制，也就是帮助伊朗开始接收货物和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伊朗版也有。那不是一个基金吗？啊，他说了一个伊朗重建，还说了个3000亿啊，他这倒没说了啊，这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也就是绝大部分内容伊朗版都有。所以说伊朗版人家央视公布的那个是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Axios 把这个一公布，美国股市立刻就飘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美国油价应声下跌。大家一看两边对上茬了，一看基本内容都一致啊，说明美国这边基本同意了，是这么说的啊。那咱们再对照一下伊朗版，好像有东西不一样啊。刚才说很多东西都有，但有一项东西没有，伊朗版的第四条，也就是让美国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地区。昨天讲嘛，周边的那个地区定义待定，多大待定，美国版没有啊，让我美军撤离，这个没有。然后呢说到30天开放海峡，这不刚才说了吗？然后呢不包括军舰，美国没有。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和阿曼来合作管理，这个美国版也没有。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彻底放开，你就甭给我废话。美国是这个意思。然后刚才说的那个基金那3000亿美元，他用了一个隐晦的说法，那个还算了。别的基本就都有了。就除了关于海峡，关于美国撤军这件事儿，双方美国那版根本就没提，别的基本都是一致的。所以说美国伊朗版这11条说的还比较靠近真实啊，两边的那个也可能人家说的那就是真的也说不定啊，美国呢觉得那个太难听他就没说啊，这是两边的一个表述了。特别重要的是贝森特呢在整个的内阁会议之后，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在内阁会议上他们应该已经统一了美国高层的意见。他在之后呢在白宫记者会，那不是生孩子去了吗，哎，他在那带班，他当主持人，他说了几段表述，可以说斩钉截铁。说到海峡，贝森特直接讲，霍尔木兹必须恢复到战前完全相同的状态，海洋必须像战前一样自由开放。什么管理委员会，什么管理环保，什么甭给我扯这个，以前啥样现在啥样，这没商量。然后他这段话，美国政府绝不容忍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加通行费体系的企图。 特别是阿曼，你应该清楚，任何愿意和伊朗合作在这儿搞这个的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所有国家都应该彻底拒绝伊朗任何破坏商业自由流通的企图。话说得很满。那说到阿曼，福克斯那位记者 Peter 杜西就问说，阿曼如果不听话我们就炸他们，你们真准备和阿曼开战吗？贝森特讲，再说一次，说当时总统强调的是航行自由特别的重要，说今天我和阿曼大使已经通了电话，他再次向我保证没有任何对海峡收费的计划。所以说从贝森特这个表述和昨天卢比奥的那个表述，川普到现在没说的这么绝对。哎，手下的这两位大将在内阁会议之后把话说的再透不过了，海峡没商量，没有任何退路，必须恢复原貌，就这么简单。那解除制裁这件事儿呢，也有一个说法，咱们看看啊。贝森特讲，那记者问说，那会不会在谈判期间就给伊朗解除制裁呢？他讲，我再强调一次，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彻底开放之前，在伊朗同意交出高浓缩铀并同意不得拥有核项目之前，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的摆上谈判桌。什么解除制裁，谈都不要谈，海峡浓缩铀这两件事儿，你必须先说好，否则的话别的什么解除制裁根本没有。这说的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这之前呢，川普确实也在白宫的一个会议上强调了这两条原则，海峡必须干干净净的，什么也不需要，油浓缩别废话给我拿出来，这件事儿没商量。这就是美国现在开完了内阁会议，拿到了伊朗的那些条件，最后大家讨论完了以后，我认为这是最终决定，要不然的话贝森特也不敢把话说这么慢。所以说背后呢，我们能体会到啊，美国这边鹰派和以色列那个劲儿已经上去了，川普没法退啊。那说说伊朗方面，伊朗再次否认达成协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就相当于他的新华社啊，援引谈判小组的消息人士讲说，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并没有最终确定或确认，说西方媒体报道说两边已经签署的这个消息是捏造不实的，说伊朗呢也没有向巴基斯坦调解人啊通报说已经最终确定，一旦要确定的话我们会先通告巴基斯坦的。他们认为到现在一切都没有谈好，这是伊朗方面的表述。那到现在呢，我们做一个总结，东说东西说西，那谁说的靠谱呢？咱们总结一下啊。先说第一点呢，我认为两边拿到的可能确实是同一个版本，这不两边讲吗？三天前维特科夫和阿拉格奇两边已经搞定了，然后回来各自汇报，但现在在美国这边明显是不予接受的。美国现在对海峡和核问题的表述现在把后路全堵了，非常清楚，我估计卢比奥和贝森特也是诚心的，把川普活动心思的可能性全部封杀，没跑，我们都公诸于众了，你怎么推？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那个谈判文本怎么整出来的？说明当时的谈判团队对最高层的决心理解是不到位的。当时川普他们在派他们去谈的时候，并没有把这样的原则明确的交代给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那如果当时美国维特科夫和人阿拉格奇签了搞了一个初级版本，那现在到美国这儿你又不同意了，你又会给伊朗一口实，说美国你再次说话不算数。你要说不同意你早说呀，那咱俩签他干嘛呢？咱们三天前咱俩干嘛呢？那费这事干什么呀？所以说一开始维特科夫是没有得到这样明确的指令的， 没有交代这么明确的原则底线。这是大家在看见这个东西以后，卢比奥什么的这帮鹰啊开始说话，川普现在也没招。维特科夫是川普的特使，他是很清楚川普的小心眼的，他是代表川普的，但现在拿回这东西一看，鹰派不干，那这事儿就没法谈了。那到现在为止，双方都要什么呀？伊朗这边解除封锁，释放资金，霍尔木兹海峡我先得着，保留核权利，然后呢，英勇状不在国内被视作为投降。你按照伊朗版那个，人家赢了。美国这边呢，霍尔木兹无条件开放，绝不能收费，什么伊朗、阿曼、什么联合管理，门都没有。伊朗的核问题必须有一个可验证的处理，绝不能让伊朗有一个靠着封海峡来换钱这么一个胜利的样板，门也没有。这是美国到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了。你就说两边这个差距有多大，那海湾国家旁边看乐的呢，他们的诉求是别再打了，别再炸我的能源设施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海峡变成收费站啊，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被川普拉着强行和以色列建交啊，团结起来力量大，不能这么搞，我们不和他建交。这是这几方的这么一个差异，你告诉我在这个背景下能谈成吗？会有整个的结果吗？不会有结果的。那这里边必须回答一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老说一个60天？这里边不是白说的啊，这里边是有算计的。大家查一下，世界杯在7月19号那天结束，决赛就是那天。你现在这都5月底了，60天是俩月吗？您算，这一杆子就捅到7月底去了。所以说他已经把整个世界杯给包括进去了。他们一开始在扯什么60天的时候，这里边的算计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儿提前给大家透露，那这俩月大家就攒着劲儿等着看球吧。海峡这边也就他妈这样了，没多大长进，也就这样了。所以说那边家里办大事儿啊，那美国也不能在那边踢球，这边一边打仗，你这也就不可能了。来，说完谈判的，下边咱们说说经济。那这和风四起啊，两边对上茬了。现在就是川普不签字，乐观的说他等二哈先签，完了他就签，那油价肯定得跌。现在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92.83了，昨天96.多，现在92.多。那美国 WTI 呢，下了酒了，现在是87.85。又跌了1.18%，大家看好啊，肯定是不打了，就这样。那说说股市呢？那股市也次不了啊。现在美国已经盘后了，盘后期货呢，道琼还在50,000多呢，50,677，微涨了一点点。然后标普历史高位7559啊，每天呢都往上小涨一点，有一点小记录的意思了。美国这边涨得少，那其他地方大家都急眼了。日本暴涨啊，1380，涨了2.13%。昨天我们还说65,000，现在都66,000了，66,072点，窜上去了，拦不住。香港这边呢，还是有点遗憾啊。香港呢，还是在25,066，在25,000上下啊。中国那个呢也从4100上掉下来了，现在是4096。咱们看看韩国，那您说日本都那样了，韩国能次吗？大涨了2.28%，现在是83,371了。崩盘式暴涨啊，这你就拦不住了。那台湾呢，不用有任何怀疑，今天肯定大涨。到现在我看到的是涨了2.38%，今天就涨了1039，现在已经是44676了，大涨。那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呢，那肯定是往下跌了，收益率要往正常了走，现在呢是4.437，还在4.4以上， 但是从前两天那 4.46 啊，或者 4.5 4.6 比那好太多了，现在收益率已经开始往回掉了。三十年期呢终于从5上下来了，现在是 4.966%， 从那个危险线现在已经回来了。说到美国的标准汽油又降了一分多，现在是 4.42 4.42 啊，柴油呢现在是5.55，降了2分钱啊，这个呢都在往回调。不打仗了，大家认为呢也可能啊这次就解决了。那说到整个的石油库存再次下降，下降了多少？1740万桶，包括战略储备，原油储备下降了1240，刚才是1740万啊，原油下降了1240万桶，这里边有900多万的战略储备，有300多万的商业库存，下来这么多。汽油和柴油的库存分别下降了260万和210万桶，还在大幅度的下降，库存在快速的往下走。汽油的库存已经跌破了季节性的低点，还在往下跑啊！关键是时间了，如果再拖一个月俩月，这儿就出大事儿了，那时候整个就崩盘了。不是说把这点库存跌没了大家全傻了，只要到一个数，你比如说60%或者是70%，只要一跌下那门槛，大恐慌立刻上演。很多专家讲嘛，一到7月份如果还现在这个德行，那基本就出现了啊。说说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讲，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商船或游轮得到了伊朗的许可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又有中国船只驶出，有一艘中远的游轮叫华林湾号，成为超过10艘滞留中国船只中最新一艘离开该地区的船只。他在里边也待了很长时间了。里边还有多少呢？超过1500条船还在波斯湾里边憋着。这是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那说说伊朗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了。昨天说呢，伊朗外网通了。哇，确实是通了。我今天看到《卫报》有这么一个报道，那大伙儿就勾上了嘛。那伊朗那些平台和外边那些弟兄平时聊的都联系上了，结果里边呢看到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样貌。物价崩了，现在就炒菜的植物油的价格已经涨了300%，鸡肉大涨了190%，米涨了170%。然后食品通胀率，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的快速的统计，食品通胀已经到了140%到200%之间。整个整体通胀，刚才我们都说是4点几5点几就觉着不得了了，伊朗的通胀就现在70%，太贵了，这东西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呢，伊朗政府一看，干嘛呢？你这把我们的黑暗面都暴露出去了，老百姓受不了。确实川普的这个大封锁也可能封的没那么严实，但是给伊朗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这个是不容否认的。全世界不好受，伊朗自己当然更不好受，只不过呢就是全世界受不了啊，那我们抗压能力比较差。伊朗那边呢，因为这么多年一直被制裁，一直被打压，所以说他们有一定的容忍度啊，所以说就看两边谁受不了呗。这个呢确实伊朗不好受。另外呢还有一个 CNN 的最新的报道，它是根据什么呢？有一家卫星图像公司给他们一个最新的分析报告，说美伊联军当时的空袭封堵了炸塌的伊朗18处地下导弹的设施，捂在这个地下城里了，但没有彻底摧毁里面的导弹。但现在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18处地下导弹城共有69条隧道，至少有50个入口已经被清理完毕，重新开放挖通。部分基地的4个入口被炸封， 现在已经重开了两个，另外两个正在加紧施工。说联军当时炸了数十个弹坑，导致把路都给打断了嘛，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填平，都已经修复了。伊朗在快速的恢复啊，这个呢是通过卫星就能看到人家那儿在抓紧。那下边咱们说说川普，这也有意思。他现在呢，是他小心眼呢，是想赶紧了了，该干嘛干嘛去嘛。我去搞搞古巴多好呢，那个难度要比伊朗这个难度要低啊。他认为啊，结果呢，其实你要真捅那个马蜂窝，你也知道这古巴也不好惹啊，这么多年人家也不是白给的。但现在呢，这伊朗走不了，后边呢一个是共和党内的强硬派格林厄姆这帮，再加上以色列拿枪顶着他后腰呢，你能走吗？他走不了。咱们看看以色列时报最新的一报道，看着特别欢乐，说以色列官员现在私下敦促川普政府完全放弃和伊朗的谈判，他们甚至建议暗杀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立刻重启针对伊朗石油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在德黑兰引发政权更迭，同时不顾预计伊朗的报复行动对海湾国家能产生多大的巨大影响。这谁说的？是美国的一份机密情报评估对媒体讲。最近他们一直有这些东西投放给媒体啊，你说那个导弹发射器已经恢复了 70% 了，原来我们都判断错了等等，都是他们这个渠道透露的。嚯，不但让伊朗让川普撕毁协议，还要暗杀人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这帮人怎么想的呀？所以你就知道川普他那个压力有多么的巨大。报道讲的说，川普自周日以来已经在私下里开始撤回协议，原因就来自于以色列和美国国内盟友极端的内部压力，敦促他不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这是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的。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讲啊，他跑不了，那问题是他不是那么简单说跑就能跑，他非常为难。来吧，说我们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首先第一，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版协议川普是不会签字的，是不会接的，里边关于海峡和核的问题，美国现在被鹰派已经表述的非常之清楚，两边的立场相差太远。别说后边核，咱们就说第一阶段，就这海峡的事儿就说不明白。卢比奥和贝森特已经把事儿都公诸于众了，没有退路了，这事儿没商量。可是海峡又是伊朗的核心筹码，他不能，他也不敢把它放弃，放弃他就没牌了。你现在美国难受，为什么？就因为我捏着海峡呢，我要把这手松开，我还剩什么了？我就没了。所以说这事儿就不可能。所以说，说到这个回合还没说到后边的核呢，就说一个海峡就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到现在这事儿没谈啊，两边都已经说死了。那现在我们就想知道这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刚才讲了，现在这小打小闹愈演愈烈，有点控制不住了，大家总不能这么耗着吧，你不签字那怎么着啊？咱们谈了，两边呢初步也都签字了，回去报各自大头，结果你那儿又反悔了，你又不接受，那下一步还谈什么大劲呢？那就这么耗着呗，等世界杯踢完，有这个可能吗？反正因为有世界杯打，现在是不可能了，除非出现重大机遇，那就是神棍政府再次开大会集体送人头，如果有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二哈出来了，带着一帮人又在一块儿开会了，那得干。除了这样的机遇以外，我认为就没法打了。那边踢球呢，怎么打呀？耗得住吗？伊朗肯定是很难受，但也饿不死人，他那就是贵嘛，他那就是那么个情况。但你就这么拖拖拉拉的谈，刚才有一个表针在滴答作响， 那就是世界的石油储备在一天天的减少，眼下的市场缓和它缓不了几天，真到了七八月份那就要现原形，就到这么一个严重的程度，这是拖不下去的。所以说这是跟今天啊给大家咱们做的这场战争的总结。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路透社有这么一个独家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叫中国就是央行了，指示中国的银行业加大五月份贷款的力度，来应对贷款疲软的局面。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说你没办法，你就催大家，你们想方设法就怎么给往外贷钱贷款。为什么？四月份整个的贷款惨不忍睹，断崖式下降，你再这么下去就不行了。所以讲呢，整个央行呢就搞了这么一个窗口指引，发给各大银行，反正你们想辙你们给贷款去吧，都把钱放出去。银行呢又特别难受，因为到现在呢贷款的违约率在大幅上升，中小企业的违约率普遍存在，然后房屋贷款啊，这个居民这一部分有很多人断供了，现在也没辙。我前两天有一朋友还给我来私信讲，说他的一个姐们啊断供了，结果就忐忑的就去银行了，说我决定断供，结果没想到银行立刻上查上税，好好说说您怎么回事，为什么断供，那你以后怎么办，都听明白了，那好这样吧，咱们把你的合同咱们就延半年啊，到现在就停了，半年以后咱们再说。哎，你别断供，你一断供的话就麻烦了，咱把这账先挂着，哎，你在半年之内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咱们再想办法，有什么辙咱们半年以后再说好不好，你先别申请断供。嗯，说这到底谁求谁呢？现在银行求着这帮人，为什么？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完了收了你的房，再去拍卖，再去弄什么的。后边你想，银行他也没心思做这事儿。现在都好言安慰啊，那冷静冷静，他们现在都有一定的灵活性了。可是本来就有这么多人违约，银行呢是已经饱受贷坏账之苦。现在已经开始缩小了对这帮人的，就是如果你条件不行，这个贷款发放咱们要严审。那现在你突然又通知，那你说这怎么办？因为他现在呢没辙了啊。咱们看看整个专家的一个评论，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银行愿不愿意放贷的问题了，现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愿不愿意借钱。那你现在五月份要求大家加大贷款放贷的力度，这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了。三月份四月份银行央行都对下属银行提过类似的要求，结果呢四月份来了个断崖式的下跌，远低于预期。也就是不是说你催大家就敢往外贷，这里边还有很多责任的。所以说现在呢，原来我们都知道啊，正常的商业社会是有这么一个链条的，也就是当这个死气沉沉经济不动了的时候，我们降息。降息什么概念？钱便宜了，哎，资本变得便宜了还不用吗？然后银行开始放贷，然后企业呢借钱投资啊，然后地方政府呢也借钱来搞项目，然后居民呢也过来买房，然后最后合力造成经济的增长，是这么一个概念。但现在呢，中国整个刚才的这个循环链条彻底中断了，它是并行的啊。企业现在一看没有需求啊，卷得这么厉害，我也不挣钱，现在不借钱不扩大投资了。特别是民企，原来求爷爷告奶奶，然后你还不拿我们当亲儿子看啊，还当我们是后妈养的，也不愿意给我们贷款，现在对不起了，求我也不贷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债务他已经压力很大，他还借钱，他也不借了。居民买房 那现在谁还买房啊？也不贷了，等于这三根梯子全断了，原来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循环就没有了。现在等于央行降息，然后银行放贷，完了，后边这三条路全断了。所以说现在钱出不去了，银行手里有的是钱，他这几个月的 M2 增量其实并不低，他手里有钱，但找不到愿意借钱的人，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现在要命的一个地方。那现在整个的居民信心在这里边是占主要的嘛？地方搞开发干嘛？不也是盖房吗？老百姓不买，地方也就不干了，老百姓也不消费，那企业当然也就运转不下去，他也不借款，这里边的核心还是老百姓，老百姓现在不行了。现在这恶性循环是从底下来的啊，第一房价跌，然后呢老百姓的资产缩水，原来还百万富翁呢，现在全是富的了，然后就不敢消费，他这一步消费，企业收入下降，那企业也就不敢扩张，然后银行的坏账大幅度增加，那银行呢就更谨慎的放贷，因为他跟他的乌纱帽也有关系啊，把债都给放出去回不来，那那科长也活不了啊，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负面的循环，越来越严重，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那你说央行，你刚才也没说降息啊，你老催着大家放贷，你怎么不降息啊？没用，没用，现在银行的流动性很多，钱都可以大量的往外放，没人用，利率已经很低了，市场认为你央行你再降息再怎么样，就刚才说的整个一步一步的那个循环，对那个没有任何刺激。对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你比如说我们这儿要降息，美国比如说要降息，对吧，会刺激股市啊，刺激投资。今天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大康你知道我们美国的房贷是多少息吗？我说那我来一个三十年呢，咱们比较一下，美国三十年的贷款利息是 6.65%，当然它各个行不太一样啊， 6.65% 的贷款利息，这还买什么房啊？这房贷怎么还啊？这每个月好家伙，这要了亲命了，这太高了这个。所以说川普为什么一直想降息，大家都松口气，才能促进消费，对吧，才能促进股市，他那儿有另外的问题啊，你再降息的话，那你的通胀不就更严重了吗？外边的热钱就更多，对吧，你的物价会更高，那哪受得了，他那个是那个循环。但是在中国这个呢，有的是钱没人借，这个它不是什么降息的问题，原来并不是因为你的利息高大家才不借，而是大家全都没心情，全都没心气儿，我借钱没用，我干什么去呀？这个是大家这个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跟大家这么讲啊，大家老是看中国，哎呦这花团锦簇啊，这你看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地标多漂亮啊，这样的城市，那您是真的是一个样貌协会的，只看表面的，你看到的都是国家政权的钢筋铁骨，确实是不错，但是你仔细看这一半部分，看老百姓的生活，看老百姓的消费，每一个人的处境，每一个人的啊陷入的这种困局，你就会知道这个也是真实的中国。高铁、高楼大厦、高速路那都在啊，那个都有，那都是真实的，但这个也是真实的。你不能啊走马观花就看那个了，不认为这个，这就是什么台湾那馆长那些250他们就干这个，一到台大陆去，嚯你看这高铁什么的我们台湾都没有啊，你看这什么呀，这人这多好啊。是啊，你跟再跟这帮人聊聊，那他就不管那个了。所以说对中国呢，哎，过去当然有那么一个二分法我不是很同意，到这儿呢，哎，确实有点意思，叫一分为二，你把中国呢你也得一分为二的看。来吧，下边咱们补说一个话题，这话题呢那天说的有点跑题了。中国呢突然 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我当时的很多人的理解吧，我们大家的理解，这干嘛呢？是不是对整个的那个户籍制度它有所松动？然后我们就回顾了一下这个万恶的户籍制度背后有多么人为的制造国家级的等级制度，很多人出生即贱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对中共政府当时的这件事的目的，后来我一看我有点会错意了，它并不是主要要某种程度的放松对户籍的限制，他干嘛？他现在着急让灵活就业的人，尽管原来对吧，你河北人跑北京来送外卖来，那你交社保都交给河北或者别的了，以后你就交北京的啊，这都方便，而且呢以后在北京这儿你有医保啊，你可以看病各方面就都方便了。它是吸引更多的人交社保交医保，为什么呢？或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以63年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婴儿潮，人口迎来了一个集体退休的海啸，这件事儿才是他现在推这个所谓改革的所谓松动的背后真实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所谓户籍制度的改革，这是一场什么呢？社保基金为了生存而战的一个自救的行为。怎么解释呢？这一波人是多的啊。现在呢63年，你不能说63年吧，今天是2026，咱们就到1966啊，中国现在是60岁退休嘛，在2030几年才延迟到63岁，现在这帮人不受影响啊，他们还是60岁退休。到2026年的时候，也就是婴儿潮的尾声，到1966年 ,1962 到1966啊，这就这几年间，现在全到点了。全都集体退休了，也就是在钟声敲响之前，有很多人还是站在这边交社保的，在2026年之后，现在人全部站在了这边，大家开始领社保，大家全都退休了，整个的婴儿潮现在全部退休。中国的社保体系呢，一直是后人养前人，它是这么运行的。但眼下呢，现在年轻人现在都不交，进水口这池子嘛，进水口在快速的收缩，出水口现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海啸，现在扑面而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一个出生群体，就这几年，从缴费者突然变成领取者，就导致社保的蓄水池出口端出现了一次猛烈的喷发。现在他受不了了，他把这个婴儿潮，我也正好出生在这个婴儿潮里啊，哪年的我不跟大家说了，但是呢我也在这几年里啊，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婴儿潮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说到婴儿潮呢，你比如说在美国呀英国呀什么的也有婴儿潮，你比如说到美英都是以二战，新西兰也有婴儿潮，现在也饱受婴儿潮之苦，因为那时候那大鼓包人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暴增，现在消化起来是很难的，突然一大批人老了啊，他们是什么情况？二战以后那时候不打仗了吗？天下太平，当兵的都回来了，大家啊，享受盛世，那就拼命生孩子呗。那时候爆发了一个婴儿潮。说到中国的婴儿潮呢，就令人心酸。中国不是说什么1949以后婴儿潮，那不是。中国是三年打引号的自然灾害之后，那几年人们都不怎么生孩子，生什么孩子呀？在60年、61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一年，那时候拦不住的生啊。才升900多万，到62年有所上升，到了1000万出头，到63年一下出现了2787万，3927一下翻了3倍， 64年2400多万65年2400多万66年2400多万连续。联合国的数更高，认为63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是3346万。这是联合国的数啊。那总共这刚才说的63、64、65、66这四年生了多少？ 1.25 亿人。在四年里边生了这么多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是非常明显的婴儿潮。这是中国在制造了一场人为的大饥荒之后，人们终于开始吃上饭了，又开始呢，哎，慢慢的在恢复生活，社会也在恢复秩序，人们爆发了这种令人心碎的婴儿潮。你要说人家那世界大战那个婴儿潮，那个还有点道理，中国这个是自己作的，自己有点天灾，主要是人祸。那波后来谁总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最后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婴儿潮，形成了这 1.25 亿人。当时1963年，刚才说了3000多万啊，中国的粗出生率达到了 43.37%。 什么叫粗出生率呢？也就是1000个中国人里边生了 43.37 个孩子。1000个中国人里生 47.37 到这么多啊。43.37。那和现在比，你认为呢人多吗？你就看啊 ,2025 年中国的粗出生率是 5.63%。1000个中国人生 5.63 个孩子，在63年1000个中国人生了43个孩子，你就说有多少倍，当时就生了多少人啊，就到了那么一个地步，非常厉害了，是现在的 N 多倍了，那人就太多了。结果呢，到现在这一超级婴儿潮现在集体进入到了退休的行列，迈入到了退休的这边，那现在这有多少呢？原来全国领取各种养老金的人就已经过了3亿，现在又有1亿多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了。那现在咱们就别算什么2000的几百的，咱们就平均给大家算3000块钱吧。3000块钱一年三万几啊，三万六大概是，咱们就算一年三万吧，咱往少了说。刚才说多少？ 1.25 亿人。一年三万，您算算这是多少钱？5-6万亿呀，就达到这么多。那全部都是社保，全部都加到了社保的这个庞大的数据里。2024年的时候，当时整个的社保数据是6.8万亿，就支应全国，到现在肯定过10万亿了，肯定过10万亿了。而且现在交社保的人又都越来越少，越来越没钱，所以说这个他现在着急了啊，他现在没辙了。那你现在都不交钱了，那你怎么办呀？啊，特别是现在地方财政又雪上加霜，房地产红利也彻底终结，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水，在这个时候社保基金出现了巨大的一个缺口，突然有这么一大帮人从这县这头站在县这头来了，你让他怎么办？现在交钱的在这2亿多灵活就业的，原来是和单位和户籍绑在一起的，你让他回老家交去吧，他又不愿意交，我本来想在北京上海当地交吧，你又不让我交，那怎么办呢？又麻烦。所以说这种制度壁垒就导致了刚才说这2亿灵活就业的人不交社保，那边呢又突然暴增了几万亿在那儿领钱，那现在就没招了，现在只能是把这帮人放开，你就在这儿交吧。他设计了这么一个制度，可是现在这制度公布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专家讲，哎，结果这帮人现在赶上这帮人人间清醒，政策放开了，这帮人根本不理睬，他根本不搭理这件事儿。我灵活就业本身就没谱，我都不靠谱，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 我为若干年后交钱，我知道那北在哪儿啊，这帮人根本就不交。所以说现在整个的社保池子突然有这么多人加入，现在入不敷出了，现在整个麻烦了，然后就等着年轻人好养我们这帮老的，结果年轻人对整个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你的信任度安全感全面爆棚，全面崩溃，所以说就没辙了。那下边你怎么办？下边那延迟退休什么的，原来说到是2030几年，你也就退到63岁，现在恐怕这东西都得往前挪了，实在受不了了。整个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压力现在突然变得巨大。我作为一个同龄人，我突然没有想到这整个，我也算婴儿潮啊，然后跟大伙稀里糊涂的我们都跑县这边来了。当然我在新西兰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才能拿我那个65岁的金卡，现在还拿不着呢啊，还得等几年。到那时候等我拿到的时候，我在镜头里跟大家晒晒，然后告诉我拿到这卡我能干嘛。反正坐公车坐火车坐轮渡，你比如说上那个故城那边那激流岛啊什么的，上哪儿哎那都不要钱。是上哪儿去，我们这福利还挺多的。啊，看个病啊，干点什么的，那都不要钱啊，那很方便啊，到时候再说吧。但是呢，就大家注意啊，他前一阵搞这个，是因为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突然集体开始领社保，这个把他给压趴下了。这是中国真实的一个现状啊。来吧，我再看一眼油价，没啥变化啊。现在呢，布伦特还是92.53 ，WTI $87.56，现在呢。股市啊，日本呢还在涨啊，现在涨了1440，啊，都挣钱了啊，大家都挺 happy 的，大家都挣钱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有很多专家现在乌鸦嘴都出来讲，哦，这个特别像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啊，大家注意，也可能出现大崩溃、大崩盘。嗨，那个别人唱衰这个是都有了啊，大家呢正常面对。但你说这场战争，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川普我看他决心已定，他再也不会打了啊，也就这样了。来吧，咱们看看各位朋友们的观点哦。在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儿新西兰有一个民主平台，这马上就64了嘛，下周吧，差不多啊。今年是6437周年，我们这儿呢每年都有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也就是呢，今年是他们搞到呢靠近64的一个星期天吧，休息天，也就是6月1号。6月1号是我们这儿国王日，国王生日，原来是女王生日，这他不是他的真生日啊，这是跟王室商量的一个纪念日。所以说6月1号礼拜一正好是休息天，所以说大家呢有机会来去。说上午10点来参加，这儿有一个纪念64反渗透车辆大游行，路线呢从 Greenland 就我们当地的这儿大家都知道了，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开始，经过中国城啊 Dominion Road 主要的华人的聚集区，另外从上午10点开始在皇后大街的 Altia 广场那儿举办图片展，这个每年他们都办啊，希望今年的天气好一点啊。这里边呢还有啊，增加了那个李老师推文里你没有看过的64的一些新图片，这说的是那个欧洲的那位李老师吗？应该是啊。然后下午2点呢依然在那个 Allen Melville Center 啊，那有一个会议中心举办64室内的一个研讨会，他们要请很多的地方政要，这里边甚至呢有乌克兰的什么嘉宾都来出席，还有伊朗的朋友啊，我估计伊朗是反神棍政府的这帮人啊，很多朋友去在现场都有发言的机会，大家呢一块儿、来参加这个事儿了。接下来呢在晚上6-7点，然后在那儿呢有一个圣安德鲁教堂有一个烛光纪念晚会，那儿有一个当时啊，这个顾城和杨炼老师他们一块做的那个64纪念碑嘛，大家每年都在那儿聚啊，搞一个烛光啊，大家呢一块准备好自己的蜡烛，在那儿呢来啊，就算是 祭奠六四的英灵，在那儿呢也有机会啊，在那儿发表自己的感想啊，在那儿呢，圣安德鲁，我记得就在 New Market 那块儿啊，那个教堂还挺明显的，周围停车什么的也算方便，您就是晚一点啊，那儿周围马路边都可以停车，还是挺方便的。来吧，这个下边咱们看看 Tom 说，郑丽文已经被中共认可成为新的总代理了。马英九虽然讲要相信习近平，但在一次讲话中，就是去年六月份那个讲话里边啊，这个当时脱稿说到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哇，当时在台下的宋涛脸色骤变，好家伙，这还得了，他不敢说马英九，他把那萧旭岑，那不是搞渠道的吗，拎到边上去臭骂了一顿啊，说没那意思，紧着解释啊，所以说马英九在那时候基本上这边就动了换人的心啊。郑丽文呢，尽管看着也不是那么成熟，有点二百五，但是没办法，那你现在马英九那样了，对吧？再加上又说错话，所以说这边急着要换人了。说现在国民党要转向为台湾前途由两岸人民决定，这是中共一直的说法。你干嘛台湾要干嘛要公投？啊，统独公投那不行，你要搞统独公投，我们也搞统独公投。你搞2300万人，我搞14亿人，啊，14亿人最后投下来90%多，希望拿下台湾，那我们就去了。所以说他也要搞啊，所以说要排除马英九。如果说马英九失智忘记，那2023年萧旭岑拿钱的照片是蓝白河之前的事儿，那早的事儿了。所以说那时候后来又主持蓝白河，后来他参加了很多活动，谈笑风生，脑子是很清楚的。所以说那时候不可能，应该说就是在这一两年马英九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蓝白河之后，蓝白河在君悦饭店里坐着，他还在那儿风趣幽默，还在那儿耍贫嘴呢，当时还挺好的啊，应该就是在那之后了。但是国民党这帮人从大陆那儿拐弯抹角的拿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拍照留证让中共放心啊，你没自己吞了，这种可是有积年有之了，好多年都这么干，这是他们一直在底下运作的一个惯例，只不过这次呢让金溥聪给抓到了一次，这次是有标志性的。这是大豆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马家尤其如斯，我依然认为应该留给法庭来厘清，少一点媒体炒作。马英九呢应该理解一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是活在你的意志里，但你的家人却深受你的个人执念所苦。家里人的事儿呢，至于他太太怎么回事，这个外人咱们不知道啊，这个也没有办法评论。但是应该说这样吧，你们呢都出于亲共这一派，蓝营国民党包括家人的脸面各方面的考量，你把我物理隔离，不愿意让我看到啊糊涂的样子被世人所知啊，大家都觉得这样有点丢人，当然也为了维护马英九以往的这种形象，是都因为这个，那你把我物理隔离了。这医生好几位医生上节目讲说，这种情况他应该更加的接触人，对吧，在公园里和一帮老大哥老大姐一块瞎聊天逗贫，哎，他的症状会慢慢的放慢，老化的程度会减缓。结果你们现在为了怕他出去丢人啊，这为世人所知，你们把他给围起来了，你这不要了他的命了吗？所以说，而且现在你们在后边台湾讲话狗屁倒灶的事儿，在底下偷着拿钱干了这么多他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儿，最后都赖我头上。他一个对物理隔绝有愤怒，再加上这种事儿，他是绝对敬而远之啊，我不沾。所以说他一定要自清，下边这个告，就刚才您说的法院厘清，这是没办法，这是一定要做的。好吃的，通胀一旦显示迹象，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就会越发膨胀。几年前美联储错估形势的教训是历历在目，现在油价高企，战争延续，经济除了这几个科技巨头来说全都没有亮点，新主席沃什又不能加息，所以说整个不乐观。近几天美联储多名投票委员表达了加息的意向或者对通胀的忧虑，这沃什上来够喝一壶的， 对，美联储主席呢，他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他这是一个专家委员会，这没有一言堂的，不是说你作为美联储主席，我说干嘛就干嘛，他有一定的引导性，但这12个投票的，那每个人都有自主意志的，那大家投票要加息，你就得加呀，这事儿不是说主席就能定的啊，他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学术机构，这有这方面。 Michael 说，新闻说伊朗队将前往墨西哥，等打比赛的时候再飞进美国，打完比赛再回墨西哥，这事儿已经定了，墨西哥总统都宣布了。是在哪儿？在西雅图还是在哪儿？在准备比赛，他们当时是搞了一个训练营，那不行啊，因为你提前10多天就得去啊，那当地能接受吗？所以说就怕出事儿嘛。那最后又不让人家去，那怎么解套呢？墨西哥说上我这儿来，我国家出钱，我给你们来照顾啊，等等，是这么个情况啊。这是谁呢 ？My Music 说，大康，我是59年的，嚯，您是大哥啊，能够活下来全是仰仗家父是共军北空司令部，转业到了天津。记得我老家门口大路边有两棵参天的鱼皮树，被吃的是片甲不留。夏天两棵树白色的树干显得非常的显眼，说这个政府让历史就无话可说了。唉，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这么健忘。说到当时呢，刚才说到马英九被物理隔离，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呢，按说啊，就政府的国家机器，当时有7-8亿人吧，全国性的陷入到这种人为的大饥荒。可是当时没有记载下来，几乎没有任何的群体暴力事件。眼看着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那作为老爷们儿，怎么也得发一声喊，我跟你们家拼了，我操，我拿把铁锹，哥几个走，抢去，我怎么着，我不能看着老婆孩子就那么蔫不出溜饿死啊。没有。看见了吗？在那么大的一个中国，原来你比如有很多彪悍的地方，湖南、广西、山东，山东闹响马的吗？那么多彪悍的地方，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可能有，他们不记，但是没有这方面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这么自己老实的把自己饿死了。到后来呢，又选择性遗忘啊，最后呢，爱党爱毛主席，你还这民族，你说可怎么办？大胆刁民，世界人口的年龄中位数31岁左右，印度29岁多，越南也是，中国40了啊，对，您说的对啊，中国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个金字塔型，金字塔尖是年轻人，中部和底部是大量的中老年人，这样的人口结构未来会怎么样？现在有很多的预测啊，到那时候还剩5亿人啦，6亿人啦，各方面的一些说法。唉，我不知道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看到最终的这个金字塔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反正现在呢是没戏了。为什么不生孩子呢？今年这不就剩700多万了吗？前两年还900多万，那到现在剩700多万了，比那个61年、60年大饥荒，那时候生，那时候还生了900多万呢，所以说比那时候都不如了。你就说现在怎么了？原来跟大家分析一步一步的路，这路全断了。不把前面的东西补好，最后那生孩子哪儿来的这个水到渠成啊？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哎，这伟大的祖国。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